今天我们正道呢会继续在尼希米的经文当中来学习。
今天我们的正道继续从尼希米记的经文来学习。
过去我们讲了头的三章了，
过去已经讲过前面的 第三章。
如果大家对头的三章圣经不是太过认识的话，你可以借教会的录音带啊，或者看下网络啊，或者多看圣经几次呢，你就会明白第四章的发展了。
如果大家对前面第三章的经文不太熟悉的话，可以在教会接那个录音带或者上我的网站听，不然或者多念几遍你会明白一些。
尼希米是犹太人历史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尼希米在犹太人历史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他的重要性是仅仅次于摩西的。
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他的重要性仅仅次于摩西而已。
他是犹太人国家败亡之后被掳的时期当中，神使用一个很重要的仆人。
他在犹太人国家败亡之后呢，被掳之后呢，在当中神兴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领袖。
因着他，因着以斯拉，以斯拉是一个祭司来的，引发了这个被掳之后一个大的属灵上的复兴。
因着他，因着以斯拉，以斯拉是一个先知一个祭司，因着他们两个人呢引起了犹太人当中的在被掳之后呢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复兴。
表面看来，尼希米是一个工程师，是一个政治家他为耶路撒冷建立一个城墙，一个表面的功课是这样。
表面看来，尼希米是一个工程家，他也是一个政治家，他帮忙犹太人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
但如果我睇下佢建墙呢个过程当中好明显神所使用佢嘅系要建立一群属于神嘅子民呢、这个犹太人因为佢嘅缘故得到复兴
但是在这个建那个耶路撒冷城墙的过程里面，我们很明显的看到神借助这个工程呢，透过尼希米来培植一群犹太人经历一个属灵的复兴。
所以用这个角度来看呢，其实神所容许的每一件事工临到他的子民里面呢，其实最终的目的是要复兴这班子民，不是单单停留在那件事工上面的
所以我们很明显看到神呢借助一个事工的经历呢，不单单是停留在事工的完成而已，乃是要透过这个世界来复兴他一群的子民。
所以一切教会做的事工都应该不是单单看事工来看事工，是要建立人来看这件事工，这个才是正确的。
因此所有教会的事工不能够单单看着事工的成就，应当从事工成就过程里面看怎么建立神的子民，
然后建立一群属神的子民的时候呢，是全面性的，用各种因素的各种的过程来建立的，不是单单一个方法的。
并且呢，在建立神的子民的过程里面，是用各种的因素、各种的办法，不是单单靠着一种的办法了。
有时包括苦难，有时包括了苦难
有时候是包括了苦难，
有时包括矛盾、包括困难，
有时候包括了一些的矛盾、一些困难。
有时也都看到一帆风顺的祝福，
也有时候看到神一帆风顺的祝福。
所以神是凡事互相效力的，要爱神的人得益处的。
所以呢，凡事是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
在尼希米这个建城墙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神的祝福，也看到神容许的苦难怎么临到这班犹太人。
所以在尼希米建了城墙的过程里面，看到神的祝福，也神的怎么样容许苦难临到他们。
而这个苦难的源头主要出于两方面。
这个苦难的源头主要出于两方面。
一方面是外来的敌人所引发的苦难。
一方面是外来敌人所引发起的苦难。
一方面都是这帮犹太人自己软弱自己所产生的来伤害自己的苦难。
另外一方面是犹太人自己的软弱他们自己产生的来伤害自己的苦难。
但是神使用的仆人也都在这个整体的环境当中使用这些苦难来建立了这班犹太人。
当然神呢使用这些苦难在诸般的环境里面建立他的子民。
今天我们看到第四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苦难怎么产生，然后神怎么使用苦难来建立这班犹太人。
那今天我们看第四章，看到苦难怎么产生，并且神怎么样使用这苦难建立他的子民。
表面看来呢是神是借用他终身的仆人来产生这个果效的，其实背后呢是神自己动工的。
表面看来神是透过他的仆人来解决这苦难，但是背后实在是神自己在那里工作。
然后神所用的方法和他的仆人用的回应的方法呢，值得我们去学习，值得我们去思考。
并且神用的办法跟他仆人回应的用的办法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咁我哋喺呢个程序单咧有一个一个咁嘅纸吓，一个集页啊，即系大家攞出嚟啊，一边可以睇下投影机，一边睇呢度都得吓，咁啊睇得清楚啲。
程序单里面呢就预备了这个夹页，大家可以一边听一边参考。
因为坐在后面的兄弟姐妹看不到个荧光幕的，所以你可以看这张集页。
假如你在坐在后面看不清楚的荧光幕的投射出来的东西，可以看这个夹页。
这个敌人的攻击呢，其实开始源于在第二章的。
敌人的攻击在第二章已经开始了。
当时候呢，我们看到在投影机的兄弟呢，多些跟我们跟着我的讲道，将投影摆上去啊。Okay。
我希望投影的弟兄们呢，能够回应跟着我的讲道来投射。
当时敌人呢包括了三批人啊，是森布拉，他是包括了多比亚包括了基善，是三个不同的民族的。
那当时敌人三批的人物吧，桑巴拉、基善跟伊比亚多比亚，
他们用的方法呢是一个心理战的方法。
他们首先用了心理的办法
他们嘲笑他们，他们藐视他们，
他们耻笑他们，藐视他们，
然后恐吓他们说你们起城墙呢，其实你们的心呢就是作反背叛这个波斯王
并且恐吓他们说你们呢表面上好像呢重建城墙，其实你背后的心态是要反叛波斯的皇帝。
哇，反叛波斯王这个真是很大的罪是即系唔系一个人嘅生命会为咗而失去整个民族甚至整个族人都会被波斯王去处罚噶，所以呢个好恐吓，好犀利噶。
当然，反叛波斯王这个罪名呢，不单是要招惹一个人的受到刑罚，就是整个民族呢，犹太人都要受到刑罚的。
所以听到咁讲嘅时候你点知呢班敌人点去打小报告佢心里边真系好惊啊，系咪？
那听到这班敌人怎么样会去向王呢做报告的时候，这个犹太人当然听了就心里面就恐慌了。
仲有呢班敌人呢，唔系呢个小人物一个系族长，一个系撒玛利亚人嘅省长。这人打小报告的时候王或者会听的。
那这些做小报告的人不是平凡的人，是一个族的族长，一个撒玛利亚省的省长
但是你还没听到这么说的时候，他怎么回应呢？这样
那尼西米听到他们这样讲，他怎么回应呢？
他回应呢用祷告。
他第一个回应他是用祷告。
他祷告的内容呢是集中于看着神的，他说天上的神要帮我们，我们一定会亨通的
那么他的祷告集中在天上神身上，他说天上神你听我祷告让我们亨通
当然这个祷告是对着犹太人来祈祷的
这个祷告是向着犹太人讲出来的，
给一般犹太人将眼睛看着神不要看着这个恐吓
让犹太人能够把眼睛专注在神的上面，不要看在这个恐吓的
上面。不单止是这样他马上在这个危机的时候呢做一个很有决断性的宣告。
不单是这样，他在危机当中做一个很决断性的宣告，
就是敌我界线分明想都不要想去跟这班人再合作，
并且呢他是敌我的界线很分明的，想都不要想跟这群人来合作。
这个是破釜沉舟的方法，
这个破釜沉舟的
只要向前行不后退的，
只要向前走不能够后退，
后退就是死，
后退就死了，
前行可能有生命，
那前行呢可能能够达到生命
破釜沉舟，
破釜沉舟的做法，
将眼睛看着神，
眼睛看着神
他这个办法呢不犹太人听
就发现这个办法犹太人听
当时犹太人是一个很卑微的一群人
当然当时犹太人是一个卑微的一群人，
是一个弱势的群体，
这弱势的群体，
他们没有钱没有势力没有权什么都没有的，三无派，他们
三无的，没有钱没有势没有权力
但是他们竟然愿意听下去，
那么他们竟然愿意听下去
然后第三章告诉我们工程开始
那第三章告诉我们工程就能够开始了，
个个都参与
每一个人都参与，
懂得分工合作
他们晓得怎么样分工合作
这个很难得的一个开始
这个是非常难得一个开始。
虽然是这样的犹太人这个敌人会不会就这样就手呢？不会，如果看到第四章
虽然是这样的，敌人会不会这样就停下来，不会的。第四章我们看到
仲有啲敌人咧，表面睇嚟系外族人，其实就系佢哋受魔鬼嘅催逼去敌挡神嘅工作噶。
敌人他们背景是外族人，其实他们是受魔鬼的催逼来。
因为魔鬼系呢个世界嘅王圣经话。
因为新约告诉我们，魔鬼是世界的王。
其实喺圣经嘅立场嚟睇当人唔跟随神嘅时候咧， 潜意识就话你系跟随魔鬼噶，圣经咁讲噶。
啊，圣经啊、告诉我们咧，人要去跟随啊、神的时候呢，那另外一个声音，魔鬼的声音就说你要跟随我。
啊，而嗰啲唔跟随神嘅人咧，就会跟随魔鬼噶，呢个系结果嚟。
不跟随神的人，他的结果就跟随魔鬼。
所以其实呢个魔鬼嘅工作要破坏神嘅工作。
所以因此魔鬼嘅工作是要破坏神的工作。
兄弟姊妹啊，我哋活喺神嘅一国度当中，但唔好忘记啊，我哋活喺个属灵征战嘅过程里边。
弟兄姐妹，我们活在神的国度里面，但不要忘记，我们也活在一个属灵的征战的里面。
魔鬼系呢个势力嘅王啊，呢个敌挡神嘅势力嘅王啊。
魔鬼是抵挡神势力的王。
他会利用一些人的软弱去攻击我们的。
他会利用人的软弱来攻击我们。
他利用不信的人来攻击我们的。
他利用不信的人来攻击我们。
甚至魔鬼利用我们人性啊，所以耶稣的人性啊的软弱来攻击我们的。
甚至魔鬼利用我们信耶稣的人，他的人性的软弱来攻击我们。
因为信了耶稣之后，我们还有老我的。
因为信了耶稣之后，我们还有一个老我存在。
所以魔鬼很厉害。
魔鬼非常厉害，
我哋冇办法先同佢斗争噶。
我没有办法跟他斗争的。
我哋唯一可以得胜嘅把握，就因为我哋相信神啊，神帮佢斗。
我们唯一得胜的把握，就是相信神，神帮助我们去跟他斗争。
如果神一定赢嘅，魔鬼一定输。
那神一定是赢的，魔鬼一定输的。
所以我得胜嘅把握就喺我哋手上边。
因此，这个就是我们得胜的把握。
你要坚信呢点。
你要坚信这一点，
不要轻看这个属灵征战，
不要轻看这个属灵的征战。
这个属灵征战可以来自外面，可以来自我们内心的。
这个属灵的征战可以来自外面的力量，或者里面的征战。
你们没办法逃离这个征战的，
我们没有办法避免这个征战，
我们只能靠着神来胜过这个征战。
我们只能靠着神来胜过这个征战。
第四章这个征战继续发展下去，
所以第四章告诉我们这个征战继续演变下去。
当时主要的敌人就是辛巴拉跟多比亚，
那主要敌人就是昌巴拉跟那个多比亚。
他用的方法改变了，以前用心理威胁啊，而家用理性的办法来挑战你哋。
以前用了心理的威胁啊，就现在用了理性的办法挑战你们。
啊，因为心理威胁的时候，他话你背叛王啊，但王听不听没人知噶嘛，系咪？
啊，心理的威胁就是说啊，你有没有背叛王呢？那王听不听还不知道。
但无论点啊，呢条刺都系好得人惊嘅话，王听点算啊？系咪？
无论如何呢，这个刺很重，会危险，因为如果王听了怎么办？
佢心理威胁真系好犀利，系咪？
心理的威胁呢很重。
但跟住到第四章，佢用理性嚟挑战你。
那现在的第四章用理性来挑战。
佢第一句说话呢，四章第一次话：你哋呢班咁嘅人啊，软弱嘅人啊，仲凭咩资格起埲墙？
第四章第一节的话，你们这群软弱的人，凭什么资格来建这么大的城墙？
啊，这个说话真系啱喎！呢班三毛派嚟，乜都冇嘅人，仲搞你起墙系咪？
那这个是讲得对啊！你这个三无的派的软弱势群体，怎么样能够盖这么大的墙？
跟住话，你嘅睇你嘅材料啊，都系以前啊嗰啲烂砖烂泥啊嗰啲在烧嘅咁嘅材料。都起城墙啊！事实嚟嘅，亦都系。
更重呢，就挑战你们用的材料都是以前的，剩下来烂砖烂木呢，怎么样盖这样的城墙呢？那事实是不太对的。
佢讲嗰个说话咧，真系佢话啦，你啲咁起墙啊，即系狐狸啊咁细啊，跳上啊墙都冧啦，呢个可能都系事实嚟嘅。
啊，那么他要第三就说了，你们这样的盖这个城墙呢，狐狸跳在上面都会倒塌下去啊。
咁呢个理性嘅直接嘅攻击。
那这个理性的直接的攻击，
就话呢班犹太人实力不足啊，何必做搞咁嘅工程？
换句话说，你们实力不足，还做为什么搞这样的工程呢？
咁啊，讲到咁嘅时候咧，你希咪有办法同佢哋对驳咧？咁样？
那这样的讲话，你希咪怎么样跟他去对？
呢啲系事实嚟嘅喎，
因为这真事实啊。
所以你希咪嘅方法就咁啊，既然系事实，但系我相信神会帮我哋嘅，所以你希咪就费事同佢哋争论添啊，就。马上以祷告将个问题交俾神算了。
所以尼希米就说：，既然是事实，我不要跟你来吵架，我反而要把这个事情交给神。
我相信我哋嘅
立刻祷告了。
我哋嘅人力，我哋嘅人手唔系专家，我相信我哋材料唔系第一流，但我相信我哋去盖一个好嘅城墙嘅，因为我哋全心全意去做，所以交俾神，唔同你讨论。
不错，我们的材料可能不足，我们人不是专家，但是我们全心全意去做，然后把这个后果交给我们神，不要跟你争论。
不容许同敌人去争论的时候呢，搞到我们分散我们的集中力啊。
不要允许自己跟敌人来争论呢，以及分散我们自己的集中力。
如果敌人一路这样攻击我们呢，我将这个公义我们交给神，由神来处理他们。
并且在敌人不断的攻击底下，我们把这个公义的后果交给神来处理。
这个是以静待动的方法。
这个以静待动的一个办法。
因为太过冲击啊，如果我们成日同佢争嘅时候咧，就分心，分心咪做唔到嘢噶啦。
因此，如果太冲击了，你跟他纷争了，就 分散你的注意力，就做不起事情来
了。几日整日同人辩论嘅时候，好冲动嘅时候，个脑筋就混乱噶啦，唔可以睇得清晰噶。
你整天就跟人家辩论，你脑筋呢就混乱了，你就没有办法清楚的看清楚前面的道路。
呢个其中一个敌人嘅方法嚟噶。
这个是其中敌人一个办法。
将你嘅脑筋去分散啊，等你集中咗另外一样嘢嘅时候，你唔可以专心做你嗰样嘢。呢个系一个方法嚟。
将你的脑筋呢分散了，你不能够集中精力去注意专注一个事情就。不能够做得好了。
当你发脾气的时候呢，你看也看不清楚的。
你发脾气的时候，你就看也看不清楚了。
很多人失败，因为被人激到发脾气。
很多人失败，因为给人家急了，自己发脾气。
诸葛亮都用这个方法打败周瑜的嘛。
诸葛亮也是用这个办法来打败周瑜。
他打不赢周瑜的，他气死他，等他发脾气，他输了。
他打不赢周瑜了，他就用激将的办法把周瑜激死了，他就打
赢了。魔鬼都用这个方法的。
魔鬼是用这个办法。
千祈不要发脾气。
所以千万不要发脾气。
含怒不可到日落。含怒就摸到日落。
圣经说含怒不要
到日落。有理由的，有理由的，圣经这样教。
这个是有理由的教训。
你要自负己心的强如取成啊，即系唔好发脾气咁解，你明唔明？
圣经说自负己心呢就强如处成啊，这个是正确的教导。
所以尼希米用这个方法。
所以尼希米用这个办法。
就是百姓呢专心做工啦，因为睇尼希米能够咁安定去做啊，唔理佢，反而百姓睇住尼希米，哦，你都可以咁，我放心，我跟住你啦，唔会错啦，系就咁解。
因此呢，尼希米这样的榜样呢，百姓看着呢，就安心呢，就随着他榜样就安心去做。
城墙呢就过咗一半啦，咁样。
那城墙就盖了一半了。
又喺呢个尼希米嘅回应当中呢，一阵间讲应用嘅时候，有一个好深嘅熟练功课。
那在尼希米的回应当中，等一下我们讲的应用呢，有很深入的一个教
训。因为他没有跟敌人来辩驳啊，
他没有跟敌人来辩驳。
但是祷告当中呢，他控告那些敌人。
但是他在祷告当中来控告敌人，
甚至求神呢咒助他对付那帮人。但我不想对付他，神来对付他，
并且求神呢来咒助他们对付敌人。虽然我不去对付他们，不咒助他们。
那么问题就这样了。
问题是这样，
基督徒可唔可以用祷告嚟咒诅啲敌人啊？
那基督徒可唔可以用祷告嚟咒诅敌人呢？
求神对付佢啊！
求神对付他呢？
到一个地步揾铲泥机铲咗佢一碌啊，得唔得？我哋咁祈
祷啊，可唔可以有一啲用铲泥机把它铲掉啦？
因为佢咁嚟对付我哋，神啊，你对付翻佢得唔得咧？
神啊，他这样嚟对付我们，我们求神可以去这样对付他。
咁如果系得嘅话，嘅应用系点咧？咁样？
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怎么应用在今天的情况？
我哋讲应用嗰边嘅时候会讨论呢个问题。
等下我们讲应用的时候，我们讨论这个问题。
咁啊，跟住讲落去。咁啊，敌人会唔会咁嚟收手咧？又唔会，因为佢用心理战，又好似阻挡唔到犹太人，用呢个明明嘅理性嘅方法又阻挡唔到佢哋。咁佢有冇话收手？冇。
那敌人会不会这样呢？收手呢？因为收手呢，就是他用了心理的，用了理性的挑战都没有办法做成。
咁啊，四章第七节俾我睇到咧，佢哋用第三个方法。
那四章第七节告诉我们，他们要停止，他们用第三个办法。
第七节嗰度俾我睇到，敌人就多咗另外一批。
那第七节跟我们看到，敌人多了一批人。
嗱，明明以前系撒玛利亚人啦，就辛巴拉啦，亚门人就多比亚啦，个亚伯拉亚阿拉伯人就基士啦，就多咗个阿实特人。
那前面呢是撒巴拉是撒玛利亚人，多比亚是亚门人，也比较亚拉伯门。亚拉伯人现在多了亚斯图人。
阿实特人是什么人呢？现在就是佐敦人，佐敦。
亚斯图是现在的约旦的人。
所以如果这样看的时候呢，耶路撒冷已经是360度被人包围了。
换句话说，从这个看来，就耶路撒冷是360度给敌人包围住的。
这四批人呢，以前未必是 friend 的，未必是朋友的。
那这四群人以前不一定是朋友了，
可能他里面很多争执啊，很多争论的，
可能他们当中的很多的争论，很多争执。
但讲到敌对犹太人的时候呢，敌人变朋友，夹埋埋堆来对付你。
但讲到了对付犹太人的时候，他们敌人变为朋友，他们合在一起来对付犹太人。
所以看最近犹太人的历史啊，历史重演的，这班人是中东的人，未必是 friend 的，对付犹太人的时候呢，他们就集中了。
那近年来的犹太人历史我们看到，也是中东呢对付他们不一定是朋友啊，但是他因着对付犹太人缘故，他们就集在一起。
那他的方法是什么呢？用武力攻击啊，今次费事跟你说那么多东西。
那这一趟呢，他们办法什么，就用武力来攻击
他们。他武力攻击耶路撒冷啊，攻城啊，直接打低他。
他们就是要去攻城，来要把他们打
全面性的挑战，用武力的方法，
全面性的挑战，有武力的办法。
哦，就是魔鬼攻击神的工作的时候啊，你看有三个方法了，已经不同的方法。
所以魔鬼呢攻击神的工作呢是有 不同的办法，这个第三个办法
了。攻击我哋基督徒都系离唔开呢三个方法。
他要攻击我们基督徒也离不开这三个办法。
咁我仲有一个方法仲厉害噶。
等一下还有呢个办法更厉害。
不过呢个要第六章先睇到。
那到第六章我们才看得到。
第五章的时候魔鬼又另第二个方法。
那第五章魔鬼又来另外一个办法。
不起码俾我睇到三个方法。
那现在起码到现在我们看到三个方法。
心理威胁、理性攻击、
心理威胁、理性的攻击。
跟住武力的方法。
那现在用武力的办法。
咁你希美班点搞咧？面对咁样。
那面对这样，你希美怎么去处理？
啊，你希美圣经话俾我第八节啊，你希美与众犹太人一同在神面前祷告啊。
那么尼希米第八节告诉我们，他一起跟众犹太人在神面前祷告。
所以祷告很重要，
祷告是
基督徒祷告很重要。
基督徒祷告
当然祷告的内容也很重要，但是祷告很重要，内容也很重要。
不单祷告重要，祷告的内容非常重要。
所以我鼓励你们祷告，但鼓励你们更要考虑祷告的内容。
所以我鼓励你们祷告，也鼓励你们对于祷告内容也很注意的，
不要被魔鬼利用。
不要被魔鬼利用。
好多时候呢，我哋祷告内容错误嘅时候啦，方法唔对嘅时候，即方针唔对啊，就魔鬼利用噶。
啊，那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方针的方向不对的时候，其实给魔鬼利用的。
咁啊，呢个方针点绝对系对咧？多啲睇圣经，一定唔错。
那这怎么样能够把握的对的方针来祷告呢？就多看圣经。
所以读经祈祷啊。二者为一啦，唔可以分开。
所以读经祷告两者为一的是不能够分开的。
所以你唔识读经，你成日祈祷，可能祈祷都可能错噶。
你如果不会不读经呢，只是光靠祷告呢，可能你祷告是错误的。
啊，所以好多基督徒整日祈祷，点解个灵命系咁嘅咧？咩做事系咁嘅？因为佢唔识圣经啊。
那很多基督徒常常祷告，为什么这样的灵命是这样呢？做事情这样呢？因为他们不晓得怎么去祷告。
啊，尼希米唔系咁啊。
尼希米却不是这样。
佢同以斯拉系好亲密战友啊。
他跟以斯拉是非常亲密的战友。
以斯拉是主要是教圣经的，以行圣经的人啊，这种人走在一起的时候呢，灵命就成长。
以斯拉是主要的教导圣经行圣经的人，所以他跟尼希米走在一起，他们在一起的成长。
所以尼希米一边祈祷发动犹太人一起祈祷，
所以尼希米一边的祷告也发动犹太人来祷告，
然后呢就加派人手啊，昼夜防备啦，没办法，因为敌人来打我们嘛，
并且要加派人手昼夜的去防守了，
可以证明
敌人来攻击我。
尼希米是很有责任心的，
并且所以看到尼希米非常有责任心的。
他的灵命不是进入一个迷信 的状态当中，
他的灵命不是进入一个迷信的状态。
很多基督徒他是以为很依靠神，但他原来忘记了人的责任，有这样的基督徒。
很多基督徒他以为呢，他很倚靠神，他是忘记了人的应当有的责任
啊。有个责任怎么出来呢？他按照圣经的吩咐啊，而产生人的责任，应该咁先系咁啊。
那这个责任怎么产生呢？就是按照圣经的吩咐来产生人的责任
啊。所以在这个嘅反应当中，其实背后有一个难处噶。
所以在这个反应当中，背后有一个难处。
嗱，如果我哋睇呢个集页里面第四点，咪睇到呢个难处喺边？
我们这个夹页的第四点呢，看到里面的难处。
因为你一边起城墙嘅工作好辛苦噶啦，系咪？
因为这个建城墙的工作非常辛苦的。
仲要加派人手去攞住兵去守个城墙。
那还要加派人手拿着兵器去守这个城
墙。你试下一边拿个铲啊，背后孭把大刀喺背脊嘅时候，你试下做工程。
你想象一下，你呢背着那个重的刀剑，然后要用那个铲来做事情呢？这么多么辛苦，
头戴住钢盔啊，着住盔甲，跟住去掘土啊！你试下
啊，头呢戴着头跟身体戴着盔甲呢，去挖土，多么辛苦！
圣经仲话不能够昼夜去守卫添，哇！真系想坐喺度都时间都冇埋。
圣经甚至说，那么昼夜去防守呢，连坐下来休息的时间都没有。
所以当时犹太人就喺第四点就讲到，哎呀，好辛苦啊，力唔够啦，开始埋怨。
所以在迦勒的第四点呢，犹太人就开始埋怨了，哇，非常辛苦啊。
等我先讲第四页，但无论点啊，在这个要守卫的过程当中啊，只能够一点就话，神啊，你要加派力量给这班犹太人啊，他才做得到啊。真的掘个土都不简单啊，还要带埋兵器。
那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就祈求神啊，神啊，你问如果你要多加添力量给犹太人呢、啊，来帮助他们来。
有阵时，基督徒愿意服侍神的时候啦，你想不到啊，点解？神会俾咁大力量可以做到一样嘢噶，因为佢愿意依靠神，嗰种力量啊，系真系超人嘅有阵时。
很多时候呢，我们做神的工作呢，也想不到为什么能够这么多力量，因为是依靠神的缘故，他会给我们超过我们所能够的力量
啊。非靠势力，非靠才能，只靠神嘅灵方能成事啊！呢个属灵嘅秘诀嚟啊！
不是靠财力，不是靠势力，不是靠力量，而是靠神的灵才能够成事的
啊！
这个是秘诀。
在这个环境当中， 呢种力量喺个喺呢个群体当中生产出嚟。
在这种环境当中呢，这种力量就这样的产生出来。
亦系人神啊同工配搭嗰时候啊嘅一种自然嘅俾我哋感受到嘅一种嘅结果嚟。
是人神同工受的自然给我们感受到的这种的结果的。
亦都系属灵生命成长嘅时候，嗰种嘅对神嘅认知啊，嗰个过程当中唔可以缺少嘅。
这个是你在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对神的认知是不会缺少的。
不将自己交出来，等神将自己提升到另外一个境界的人永远不会成长的。
啊，如果不愿意把自己交出来，把神让神把自己提升到另一个高的程度，永远都不会成长的。
相信神的人愿意在神的引导当中多行一步的人就成长。
但是相信神的人愿意在神的引导当中多行一步的人，他就能够成长的。
在第三点嗰度，起码我睇到大部分犹太人愿意咁做。
所以第三点，我们看到大部分犹太人愿意这样做。
咁呢啲人敌人睇到你咁嘅时候咧，全面性嘅攻击啊，根本唔出现喎，费事啊，唔好搞啊。
敌人看到这样的情况啦，他们全面性的攻击就没有出现了。
啊，咁啊，咁喺呢个过程当中，我睇到啊，敌人嘅诡计啊，冇办法之实行啦。咁但系系咪等于敌人就收手啊？又唔系喎。
那这样的敌人就没有。办法做他们的诡计，但是他们要这样停手啊！
啊，佢今次魔鬼的工作咧就唔引用啲外敌啦，引用犹太人内在已经存在嘅软弱啊。
那么他现在就进一步的要利用呢犹太人的内部存在的软弱。
第四章睇到人嘅软弱点样显现出嚟？
啊，第四章看到人的软弱，怎么？
第五章更加明显嘅显现，又系人嘅软弱。
啊，第五章就更加明显的显出人的软弱。
所以敌人嗰阵时啊，翘埋只手，硬硬脚啊，睇你班犹太人点样整死自己。
啊，那敌人就翘着手啦，看看你犹太人怎么去搞弯自己啦。
你知唔知基督教好多教会嘅失败、教会嘅困扰啊？绝大部分唔系外来嘅敌人打低我哋嘅，系里边嘅分化搞死我哋嘅。
基督教的很多的软弱，很多的失败，不是外面敌人呢攻击的结果，是里面自己分化而造成的结果。
咁啊，睇第四章嘅第一个分化点咧，都是犹太人咯，因为一方面又要你知啊守卫城墙啦，一方面又要抬灰又抬土啦，开始埋怨啊，哎呀，我力啊唔够啦，我哋不如唔好起啊算啦，冇谂过如果唔起嘅时候，跟住敌人嚟攻击，咁啊点样献祭啊，圣殿点搞，从来唔谂呢啲啊，谂自己啦开始。
那第一个软弱，第四章给我们看到，就是他们都看到这么的困难啊，要就是这么去来一边的防守一边就建筑呢，他们就自私了，就抱怨了。他从来不想到如果不盖这城墙的后果怎么样，
他们想到自己啊。基督徒很多都是这样想自己
的，基督徒很多也是这样，他想自己
啊，不想神的国度，不想工有个好处，想自己，很多时候
不想神的国度，不想这工作能够造成的好处，只想到自己。
刚才我先有个电话打来，
刚才我收到一个电话
打来，11:05，
11:05，
我忘记了，熄这个电话其实应该熄，我忘记了
啊，我应该把机关掉，但忘记了，所以就
一个信徒打来，我出去，我哎，听一听个咩事，我告诉他，喂，我现在讲紧道，他唔得唔得，牧师同我系讲紧道啊，佢系要讲。我要收佢钱，搞到
那么这个信徒要打电话来，就我就出去听了。我说：哎，我的牧师现在讲道啊，他不能够一定要讲。
好紧要啊，牧师好紧要。我话听我讲完就同你讲。
那牧师很要紧，很要紧。我说我讲完道跟你讲。
他一度都唔肯收线咯。
他不愿意挂线。
佢个人嘅需要好紧要。
当然他个人需要很重要。
我上嚟讲道啊，佢都唔得，我要同佢讲。
那我要讲道，他说不能够，一定要跟他讲。
那信徒就系咁。
信徒就是这样，
很多时关注自己，远远超过神的国度。
很多时候关注自己，永远超越过对神国度的关注。
因为他不用信心去看神，单单用自己有限的眼去看前面那个问题。
他不用信心来看神，而用自己的角度来看他前面这个问题。
他的问题就这么大，遮住眼睛看不到神。
他的问题遮盖眼睛都看得这么大的。
如果看神先看这个问题呢，那个完全的态度不同，
他就看不到神的伟大。但是如果看神的话，这个问题就很小。
就神有办法处理这个问题，
就神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明显这个已经存在的软弱啊，在这个时刻当中啊，被魔鬼利用而产生一种矛盾了。
那这个已经存在的软弱呢，在这个时刻当中被魔鬼利用，就产生这样的矛盾了。
人有软弱啊，
人有软弱，
记住人有软弱。
我们记住，人有软弱，
唔好用佢啲软弱去控制你嘅心思啊！
但我不允许这个软弱来控制我们的心智。
咁啊，尼希米用咩方法嚟对付呢个人性嘅软弱咧？
那尼希米有什么办法来对付这个人性的
软弱？呢个系智慧嘅问题啊！
这个是智慧的问题。
我哋系求喺主面前求智慧。
我们要在主面前求智慧。
一个慢慢成长嘅人，那个智慧会生出嚟噶。
一个成长人，他的智慧慢慢生长出来
的。读书读唔到嘅呢啲，
这个念书念不来。
去嗰啲咩嗰啲咩培训班系学唔到嘅。
很多培训的班是没有办法学到
的。你俾神培训你嘅时候。你先学到的，
当时神培训你的时候才学到的。
你有没有方法点咧？咁样，
你心里的办法怎么样？
佢话你班人咧嘅软弱系咁啊，要改变你软弱好难噶，软弱系现存嘅。
那么你们这群人是这样的，软弱是在那里，没有办法改变你们啦。
所以我想个办法就系将你哋团结起嚟，等你哋咧几个软弱嘅人走埋一齐啊，即系三个臭皮匠变为一个诸葛亮咁上下方法，等你自己克服自己软弱。
那我就把你们几个软弱呢合在一起，好像三个臭皮匠成为一个诸葛亮一样呢，就让你们连在一起来自己帮忙自己软弱，
又将佢按照佢宗族啊嚟编队啊，编咗队之后咧，等佢自己支持自己，
然后按照你们的宗族来编不同的队伍，让你们编了之后呢，自己支持自己。
啊，有一点好似第三章嗰度嘅方法。
那有一点好像第三章
啲人有自私啊嘛，系咪？
因为人是自私。
你咪话 OK OK， 我唔同你争论，不如你喺你屋企门口建墙啦，保护自己先。
好，你信唔信？我不你争论，那你软弱好，我就让你在自己的家前面那个城墙盖那一部分。
你知打鱼嘅人啊，顶系关心自己打鱼。OK， 就喺你打鱼嗰度路开始建啊，等你能够做多啲生意冇问题。
你们打鱼的人呢，就在你们打鱼的那地方建个城墙，让你多做点生意。
费事嘥时间同你辩论啊，
就不要浪费时间跟你辩论了。
啊，你希米点样能够咁克服呢啲困难？人哋信得过佢嘛？
啊，你希米为什么能够克服这样的困难？因为人家信任他。
整体嚟讲，人信佢啊嘛。
整体来讲，人信任他，
人哋唔怀疑佢有自私嘅心、啊，
人不怀疑他有自私的心。
佢大公无私嘅心咧，就克服咗人嘅软弱。
他大公无私的心就克服了人的软弱。
所以做同工啊，做领导啊，你哋真系要有大私、大公无私嘅心。
所以做同工的、做领导，你大概你很需要这个大公无私的心态，
要完全委身俾神嘅心，
要完全委身给神的心态。
当你有日为自己嘅谋好处嘅时候，兄弟姊妹睇到。
当你为自己的好处蒙好处的时候，兄弟妹看到的，
鼓励兄弟姐妹牺牲，你唔使谂啊，
你就不必不再讲什么鼓励弟兄姐妹去牺牲啦。
其实每一个兄弟姐妹应该朝着呢个属灵嘅生命嘅成长嘅方向去预备自己，应该正咁先啱。
其实每一个弟兄姐妹应当朝着这样的成长嘅方案来，造就自己才对的。
啊，你要处处为神而谂，唔好为自己谂。
处处为神来着想，不要为自己来着想。
不为自己求一切。一切为神所求差不多，应该是这样、
不要为自己求一切，是一切为神所求，
然后神按照你的需要供应给你，
然后神就一定会按照你的需要来供应给你。
这个属灵生命的一种态度，
这个是属灵生命一个关键、
所以除了团结百姓之外，他用什么方法呢？他用鼓励的方法。
好，跟着除了这个团结百姓之外，他就用鼓励的办法。
鼓励方法同第三章差不多。他这个意思就话啦，喂，你唔好怕敌人啊，你睇神啊，十四节，佢话为国家、为家庭啊、为个人啊嚟征战。
啊，那就好像第三章一样的办法，说你们不要看敌人，要为着家人、为着国家、为着自己家产来征战。
都系对于犹太人男人讲，你唔为你为你为自己啦，为老婆、为仔女啊，都要。摆条命出来啊！
啊，犹太人的男人说，最起码你为着家人，为了老婆儿女，为了家产来把生命摆出来吧。
咪跟住加句为神嘅国添，佢加多句，佢加多句为神嘅国。
那最后呢，加多一句为了神的国度。
人软弱啊嘛，你将神嘅国摆喺最后都冇人发嘅，系咁啊！嗰班人系咁谂嘢噶。
人的软弱就没有办法要把神的国度放在最后。
你都愿意为老婆、为你嘅家人啦，最后咧就为神嘅国噶啦。
啊，你为着你的家人、你的老婆、你的儿女，那最后呢，为着神的国度、啊。
等于你要做我哋做弟兄啊，你想儿女成长啊，你要带佢嚟教会啊，用圣嘅方法嚟帮助佢啊，然后佢哋成长嘅时候咧，你又成长，神嘅国又成长，差唔多系咁。
做父母的、做弟兄的，你愿意儿女成长呢，把他们带到教会，你是他们成长的时候，你自己也能够成长。
系啊，所以你咪好懂得人性啊。
所以尼希米对着按照人的这样人性，
所以就在这个困难环境当中就产生一种的能量啊，所以一边工作一边可以继续守卫，
就在这样困难的环境里面能够产生一种的能量，一边能工作一边去守卫。
四章十九到廿三节，佢亦都有整体嘅蓝图啊，俾人睇到佢唔系一盘散沙咁做嘢嘅。
那是第四章十九到的三十三二十三节都也让大家看到整体的蓝图，他是怎么样去工作。
佢系吩咐人呢要守望啦，有乜事我吹喇叭啦，系咪咁样？
好像呢，在一方面他叫一些人去守望，有什么事情啊吹喇叭
啊，然后要他们不要单独出外啦，
要吩咐他们不要单独出外，
不要单独行动啦，
不要单独的行动，
即是他有一套的方法来保护这班工人的，
使用一套的办法来保护这群人。
所以好无可否认啊，尼希米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所以无可否认尼希米非常有智慧，
是一个人家相所以信得过的人，
是一个他们人家能够信任的人。
推动这个工程当中，其他兄弟姊妹愿意跟随，
因此在这个工程里面其他弟兄姊妹能够愿意跟随。
如果愿意无私的委身的时候，神比他有智慧，
并且他无私的委身过程当中，神给他有智慧，
就因此建立了群众的信心，
因此呢建立了群众的信心。
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方面来学多些学习，
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在这方面来学习。
在某个角度来讲，大家都是领袖，在你的家里面，在你的工作单位里面，在教会里面，你要学尼希米啊。
而在某个角度你是领袖，无论是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工作当中，你都要扮演领袖的
一个愿意成长的人，
要学习尼希米。
然后敌人看到我们愿意成长的时候，他就不会来攻击我们，
然后敌人看到我们愿意成长的时候，他就不会来攻击我们，
因为看到神与我同在嘛，他怕神的，你以为他怕我们吗？魔鬼，
因为他就看到神与我同在呢，魔鬼不会怕我们的，他是怕神，他就不来攻击我们。
所以我越是不愿意依靠神的人，魔鬼越愿意去搞鬼
啊，所以愿意依靠神的人，魔鬼越愿意去搞鬼。
魔鬼如果知道我们依靠神的时候，最多是试探，到了某个程度的时候，他会收手的。
那魔鬼知道我们依靠神，他就来试探我们来搞鬼，但是最后他就离开了。
啊，求主帮助你们认定这一点。
所以求主帮助大家明白这个道理。
好，那么我现在讲一下一些实际要学的功课。
那么我们现在讲到一些实际我们学习的
功课。有几点啊？
有几点？
第一点。
第一点，
基督徒的生活是有矛盾的，是有冲击的，大家要心理上预备这点。
大家心里面要预备好，说基督徒的生活是有矛盾的，有冲击的。
这些波折是避所不免的，在所不免的。
这些波折是无所不不能够避免的。
但我们深信我们的神永远不会丢弃我们。
但是我们深信我们的神会帮助我们。
看看神怎么帮我们突破这些矛盾呢？
我们可要看什么帮助我们突破这些矛盾。
相信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是真的。
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是对的。
凡是互相效力要爱神的人得益处是绝对真的。
是凡是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是绝对真的。
一切困难当中我们可以反败为胜的是真的。
一切的困难当中我们可以反败为胜是真的。
神不会丢弃我们是真的。
神不会丢弃我们是真的。
魔鬼不会胜过神是真的。
魔鬼不能胜过神是真的。
我们有软弱是真的。
我们有软弱也是真的。
我们会自找麻烦是真的。
我们会自己找麻烦也是真的。
但将自己交给神。
但将自己交给神，
神会帮我们，
神会帮助我们。
这个是属灵功课的大家的提醒，
这个属灵功课大家的彼此的提
醒。第二点啊，
第二点，
仇敌用的方法呢？
仇敌用什么方法呢？
可以多元化的，
可以多元化的，
包括心理战，
包括心理战，
理性战，
理性战，
暴力攻击，
暴力攻击，
利用我们肉体的软弱引诱我们，
利用我们肉体软弱引诱我们。
有的时候是轮次咁嚟攻击我哋，
有时候是轮流的这样来攻击，
有时一齐嚟都有噶，
有时候一起来
排山倒海咁嚟都有噶，
排山倒海的一起来。
但原则一样不变，神会帮我哋胜过佢。
但原则还是不变，神会帮助我们胜过他。
我认定神嘅帮助，
我们要接受神的
帮助。我哋唔要害怕，
我不要害怕。
最后得胜嘅在耶和华，神一定帮我哋嘅。
最后得胜在耶和华，他一定帮助我们。
神在旧约嘅时候帮助尼希米，帮助当时嘅人；喺新约嘅时候帮助我哋，神会改嘅。
在新约旧约里面，神帮助尼希米当时的人，他新约时候他永远也会帮助我。
在这个争战的矛盾当中，我们才有成长啊！冇争战冇矛盾冇成长啊！
在这个争战矛盾当中，我们才能够成长。没有争战，没有矛盾，我们没有办法成长。
其实争战与矛盾一定存在，只不过我哋迁就啲矛盾，迁就啲争战啊。怕咗佢，甚至喺度软弱跌倒啊！所以我哋永远唔成长就咁解，唔系冇争战啊。
其实争战矛盾是存在的，但是我们怕咗这些，我们就迁就他妥协了，因此我们没有办法成长而已。
神所用的方法我哋唔要啊，所以我哋唔成长。
神用的办法不要了，我们没有办法成长。
所以兄弟姐妹唔好怕矛盾，唔好怕争战，唔好怕困难。
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怕矛盾，不要怕争战，不要怕困难。
怕唔怕都好啊，一定会嚟到噶啦。
你无论怎么怕还是会来到的，
你要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问题是怎么样去处理他们，
跟着要怎么祷告，
跟着第三年是祷告，祷告非常重要。
我年纪越来越大，我搞得越紧要系祷告。
年纪越来越大，就觉得祷告
喺我人生当中，我觉得两样嘢最紧要。
在祷告中当中有两个要点，
但祷告同读经系相辅相成噶。
大家要记得，祷告读经是相辅相成。
如果你读经唔祷告啊，祷告唔读经啊，冇用嘅。
你读经不祷告，读祷告不读经是没有用的。
第二个紧要系传福音，
第二个就是传福音，
其他都次要。
其他都是次要。
你祷告读经传福音一定唔会错，全心全意做三样嘢。
你祷告读经传心传意传福音是一定不会错的。
其他的问题神有办法解决。
其他的问题神会有办法去解决。
神有智慧俾你嘅。
神有智慧给你的。
其他麻烦会来嘅，你要唔要佢都会来嘅。
麻烦一定会来的，你不要他也会来的。
你好地用祷告读经同埋不住传福音，神俾你智慧处理问题。
那你就好好去读经祷告，并且传福音，用神给你的智慧来处理这些问题。
所以今日如果仲有啲未信嘅朋友，你快啲信耶稣。
所以今天要没有信的朋友，我劝你赶快的信耶稣。
我最伤心嘅见到嚟呢度你唔信耶稣。
我最伤心的就看到你到教会了，但却不愿意信耶稣。
你唔需要同我讲好多好话一样样嘅，你快啲信耶稣。
你跟我讲了很多好话，但我
冇用。
心愿的是希望你尽快信耶稣。
咁讲到祷告啦，
所以讲回祷告。
咁喺呢个第四章啊，即系尼希米嘅祷告当中咧，曾经咧我哋睇第四啊第。第四章第四节啊，第四节、啊。
所以在第四章里面，尼希米祷告，当我们看第四节。
喺呢度咧，尼希米嘅祷告咧，其实系叫神对付啲敌人嘅。
在这里，尼希米祷告是求神去对付这些敌人。
好似第四节啦、啊，佢啲毁谤啊归佢头上，唔好遮盖佢嘅罪啊，哎呀，唔好涂抹佢哋嘅恶啊，啊。
就好像说让他们回返归他们头上了，他们的在掳盗之地做猎物，不要遮盖他们的罪孽。
其实你美呢个祷告已经客气了，如果你睇诗篇嘅祷告啊，讲到话咒助佢哋啊，惩罚佢啲仔女添啊，讲到咁。
那么尼希米在这里的祷告还客气一点，诗篇现在的诗篇呢是咒诅敌人，连他的儿女们也咒诅啊。
咁啊，系咪我哋嘅祷告可以咁咒助我哋敌人嘅咧？咁样？
那我们就问啦，我们是不是我们祷告可以咒诅我们敌人呢？
新约圣经好清楚，佢话你哋爱你嘅仇敌，逼迫你嘅人祈祷啊。
新约讲得很清楚，你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人祷告啊。
罗马书话以善胜恶啊。
罗马书讲到以善胜恶。
有啲炭火啊，摆喺仇敌嘅头上边，等佢温暖。
你好像用炭火放在仇敌的头上，让他得到温暖啦。
点解咁嘅祈祷好似要神对付佢，甚至惩罚佢嘅咧？
那这里的祷告会好像要神对付他们、惩罚他们。
我谂起我周边啲敌人，不如我都系咁祈祷，求神咒咗佢，钉死佢。
我想到我们周边的敌人，我不如这样的求神钉死他，对付他。
比如旁边嘅人起咁嘅大虾，我哋教会求神对付佢。
好像我们隔壁邻居，他们盖建筑呢，就好像
明明虾我哋啦，
明明欺负我们啦，那么我们就求神咒诅啊，对付他们。
仲要告我哋，而家仲要真系无理取闹。
他们现在还反告我们啦，无理。
呢种人我求神对付佢。
这种人我求神对付他。
啱唔啱咧？咁样
对不对呢？
我哋未做个结论之前，我了解下点解圣经里面有啲咁嘅祈祷啊？
那为没有做结论之前，我们了解一下为什么圣经里面有这样的祷告呢？
喺诗篇里面呢类嘅祈祷有大约25首。
那在诗篇里面呢，这类的祷告有25篇。
这个正为个咒诅的诗篇。
这些诗篇我们称为是咒诅。
但系我留意咧，咒诅嘅诗篇嘅内涵咧，其实唔系针对个人嘅冤仇啊去祷告。
但是我们注意呢，这个咒诅诗篇的内涵呢，不是针对个人的仇怨来做咒诅。
我哋唔需要用祷告嚟报个人嘅仇。
我们不是。借助祷告来报复人家的仇。
其实人人点对付我哋，就算最大嘅敌人我哋都应喺神面前求神怜悯佢哋。佢哋犯咗罪，佢唔知道做乜嘢，好耶稣十字架咁啊嘛，系嘛？神饶恕佢，因为佢唔知佢所做乜嘢嘛，系咪？耶稣咁讲噶。
无论对方怎么个人的对付我们，怎么大的罪我们用耶稣的心态说，在好像十字架上是那，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晓得，所以为他们的来祷告。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为罪人死，包括那些仇人，包括我们的敌人。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罪人死了，包括我们敌人在里面。
那么为什么诗篇有这样的祷告，而尼希米他现在明白诗篇，所以他差不多用这样的性质来祷告咒诅那帮人。
那么我就问了，为什么诗篇没有这样的咒诅的祷告，并且尼希米明白诗篇他也是好像 做同样的祷告呢？
其实如果我留意这些这样的祷告呢，其实这个目的不是说个人的冤仇的报复，而是 为了神的国度的彰显，求神你要处理这班敌人，他的用意是这样的。
但我们看到他们的意愿背后不是说我个人的冤枉你神那里报复他们，而是为了神国度的目的的成就来神那里处理这些敌人。
然后神的国度很明显包括这班人都要俾佢悔改去入神嘅国噶噃。
神的国度里面的目的呢，包括这群人能够悔改，让他们能够进到神的国度里面。
神爱万人嘅心系好明显噶。
因为神爱万人的心态是非常明显的。
神要拯救世上每一个人嘅心系好明显。
神要拯救世上每一个人的这个心意是很明显的。
包括呢班咁嘅人
噶。也包括这班我们的仇敌。
包括呢班给我哋咁多痛苦嘅人噶。
这群呢让我们很多痛苦的人。
神都爱佢哋。
神也是爱他们。
神要不要一人沉沦，要万人得救啊？包括他们，
因为神不愿我一个人沉沦，对外万人得救，是包括这帮人在里面。
这个祷告其实是一个拯救的祷告，虽然表面是一个咒诅的祷告。
因此这个祷告表面上好像一个咒诅祷告，其实背后是一个拯救的祷告。
因为人没办法的了，人没办法改变这帮人，神你对付他，改变他。
因为人是没有办法对付这群人，改变群人，神啊你对付他们，改变他们。
为自己利欲的缘故啊，要利欲分心啊，连神的国啊他都敢侵犯的，这帮人敢的。
他们的利欲分心啊，连神的国度都能够侵犯的，神那里自己对付他们，改变他们。
那个建筑商啊，为了赚多些钱，竟然神的教会的地盘都敢侵犯的。
就好像隔壁那建筑商啊，对，为了多赚一点钱，多省一点钱啊，所以连神的教会的地盘也侵犯到
了。搞到我们等等转这么多年，因为他做错了嘛。
因着他做错缘故，我们的就是拖延了几年的时间。
他得罪了神，你知不知道？
你知道他背后是得罪神了。
你估神怎么想呢？
那神会怎么想呢？
神的心一样，哎呀，这个人快点悔改啊，快点变为基督徒啊，然后我慢慢处理他。神的心想这
样。那神的心意可能就是说，我这个人我真的希望能够他悔改成为基督徒了，我慢慢再对处理他。
所以其实这个咒诅的诗歌是一个救赎的诗歌。
所以我们这个角度看呢，咒诅的诗歌是一个救赎的诗歌。
在这样的挫败当中，这样的情志当中，希望他能够软化下来，知道自己得罪神的时候他可以悔改。
在这个挫败这个的对付当中，希望这个罪人能够呢体会到自己的错误，能够悔改来回转归向神。
其实最近我预备圣经的道理的时候，我都想到他这帮人，我想过。
那最近我预备这个讲道的时候，也想到隔壁这群人。
我有为他祈祷，我为他祈祷。
我为他们祷告。
我起码我系咁祈，我话主啊，佢呢个工程啊，咁多工人啊，我唔知佢点啦啊，求你即系喺教堂隔篱起屋啦，等佢哋冇受任何嘅伤损啊，我个心都唔安啊。如果佢哋受伤啊，或者有甚至死亡啊，我唔想见到你嘢。
那 我
为佢哋祈祷。
我想到主啊，他们这样的工程，这么多的工人那里边。在教会的隔壁，真的希望他们过程顺利，不要有些工人受什么伤害，那么这样的心意。
当一个高层的人啊，犯了这些得罪教会的事，他们心怎么想我不知道。
当然高层的人士他们做了事情得罪教会，他们心里面怎么想不知道。
我求神饶恕他，
那我求神饶恕他们。
他怎么悔改是他和神的关系，
他怎么悔改是神，他与神的关系。
他除了在我们教会可以做这些事，可能其他地盘都要做同样的事。
因为他像我们教会这样做，他在其他的地盘也是可以做类同的事情啊。
求神饶恕，
求神饶恕他们，
求神怜悯他，
求神怜悯他们。
为了这么大的工程，为了赚多少少的钱，竟然做这
么事。这么大的工程，为了多赚一点钱，怎样这么做法？
求神饶恕，
求神怜饶恕他们。
他能不能信耶稣我不知道，
他能不能信耶稣我不知道。
所以无论今天我们的应用可以这么提
无论如何，我们今天的应用是这样。
神在我们当中要给我们做的工作，最终的目的是建立我这帮人。
神在我们当中做的工作，最终的目的是要建立我们这群人。
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
但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
参与教会的服事，我们自己有没有受神的建立，你们要检讨一下。
你在参与教会的侍奉过程当中，你没有自己受到建立呢，自己要检讨一下。
你对神的国度的了解的委身啊，经过这么多的经历，你了解有多少？
你对神的国度经过这么多的经历跟了解，你能够贡献多少呢？
你几十年的人生啊，你既然是基督徒啊，在神的国度当中啊，你得益做几多啊？咁多好处，你为神的国度做咗乜嘢？
你在过去几十年人生当中呢，你在神的国度里面，你得益了多少？你贡献了多少？
原来想到我哋建堂工程系神有佢嘅美意，要我哋经历咁多嘅风波。
想到我们建堂的工程呢，神经历我们这么多风波是有他的美意。
我不会说求赔我们很多钱，我不会这么求。
我不会求神说让他们对方赔我们很多钱。
我真的希望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经历到神嗰种嘅怜悯，神嘅保守啊！
我只是祈求，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经历神的保守，神的怜悯。
亦都神对我哋良心说话，喺呢个事情当中，我哋愿意付出有几多？
并且神对我们良心讲话，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愿意付出多少？
其实你付出多一点啊，就系你灵命成长其中个根源嘅动力嚟。
当你能够付出多一点的时候，就是你灵命成长的根源的动力。
所以神容许呢件事发生，可能是神对你嘅挑战。
所以神容许这个事情发生，可能是神让你的经历，
等你能够更成长。
让你能够更加的成长。
不要只是活在埋怨当中，闹嘅衰人啊，咁搞我哋呢样嗰样。基督徒唔系咁嘅，
不要整天活在抱怨当中啊！即你这么衰的人啊，搞得我们这样啦、啊。基督徒不是这样的人。
我哋系以恩报怨。
我们是愿意以恩来抱怨的。
希望一切罪人啊，能够睇到我哋嘅恩典嘅时候啊，就睇到神嘅恩典。
我们的意愿乃是希望一切的罪人，因为看到我们的恩典的时候，他们都看到背后的神来悔改归信他。
让我哋学习喺恩典当中长进。
愿我们学习在恩典当中来长进。
所以喺呢个整体建行工程当中，大家千祈唔好贪心，我哋要栽培嘅系信心。
所以在这整个扩堂的过程当中，大家不要担心，我们。主要的是要栽培这样大家的灵命，
看看神怎么做工，
看看神怎么工作，
然后天父会祝福你们，
然后天父会祝福我们的。
这个很明显是我们整个人生整个基督徒生命的建造的过程来的，
这个很明显是我们整个人生我们整个基督徒成长建造的过程。
求神帮助你们，
求神帮助你们，
我们多一点祈祷，
我们多一点祷告，
多一点有分量的祈祷，
多一点有分量的祷告，
求主帮助，
求主帮助
我们祈祷，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耶稣，我们带着感恩的心看到神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所做的一切啊，给我们看到的属灵动魄是多么的长阔高深，多么的对我们现在的生活、啊、是有关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几十年的人生要面对的各种的挑战、各种的矛盾，不是没有理由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给我们更有顺服你的心，更有依靠你的心，更愿意啊行在神的吩咐里头，不怕困难，然后愿意带着顺服的心来迎接神。容许领导我们当中一切的挑战，一切的使命，一切的责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吧！这样祷告，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